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过去的两个礼拜一，幸福学的朱老师提到了积极心理学，也就是所谓的正向心理学。他谈到了快乐方程式以及幸福的五元素。今天他要来分享如何应用积极心理学在实际的生活中，从快活到有意义的人生。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每个人都渴望得着幸福，每个人都努力追求幸福，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我们如何走向这条通往幸福的人生道路呢？欢迎收听由朱建平老师所主讲的《幸福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 Kevin 老师朱建平，欢迎收听《幸福学30堂课》。今天要来谈积极心理学的应用，怎么样帮助我们从快活到有意义的人生。那先让我们一起做个课前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感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可以在空中与弟兄姐妹相会，也相信你的圣灵也与我们同在。不论我们现在收听的弟兄姐妹在哪一个地方，我们的心都在一起。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眼，把你的智慧放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消化吸收今天所学习的东西，将下面的时间交托在你手中。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大家还记得在前两课我们曾经提到快乐有三个层次。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其实身为人是不需要别人教的，因为我们很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去追求让自己的生活感到快活。也就是说，我们常听到像小确幸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生活中如果能够常有这种小确幸其实也不错，因为我们常听过知足常乐，它也会让我们感受到人生是快活的。那在积极心理学的里面呢，快活的人生呢，它叫做 present life, present life。 这样的一个快活的人生呢，它是在这个正向心理学大师 Seligman 他所说的人生目的的最低的层次。然而呢，就是因为人在一开始犯了罪，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罪性哦，这样的一个快活感啊，常常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短暂的，它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真正的需要。所以除了知足常乐之外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努力去认识自己，去发展上帝所创造我们这个非常独特的你。那所以认识自己，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专长啦，你的个性啦，你的优点缺点啦，知道了自己之后呢，我们可以经过不断的努力然后去获至成功。这时候所得到的这种满足啊，不像刚刚前面提到那种好像单纯的只是为了享乐所能够拥有的。这就是 Seligman 他所说的第二个层次，他叫做 good life, 叫做美好的人生。这样的层次的快乐呢，真的就能够到达一种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满足的这种层次。所以就需要去探索，去找到自己独特的才能，而且要把它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然后不断的练习，持续的努力，就能够获致我们想要的那样的一种满足，一种成就感。这个积极心理学它的最高层次的快乐呢，则是说把刚刚我们所提到的找到了你的专长跟你的性格你的优点呢，去投身在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件事情一个活动或是一件工作，那它不再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就是它不是只是利己，它是去利他，去坐在别人的身上，让你周遭有需要的人或者是环境都能够因为你的投入你的贡献而获益，这才是真正的快乐，也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有意义与价值的人生，它叫做 meaningful life。 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呢，如果在你过去从认识神，然后你认识上帝的创造，然后你进而去接受上帝成为你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你应该开始去明白上帝创造的心意，创造了我们的人，让我们人按照他的形象，然后呢可以去管理万物，但是因为人犯了罪，所以我们都需要去了解这个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所以想必我知道您今天呢，你会收听这个课程，你应该已经知道自己是一位基督徒，你要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你就会想要去知道对你来说什么是最有意义跟价值的人生。那以下呢，我想要借由分享一位专家他的一个实证的研究，再加上我个人在过去这几十年的一个实务的经验，我想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更加的了解跟整合我们在前面两堂课谈到关于积极心理学的这个概念，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把它应用发挥出来，来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一个人生呢，从一个快活而能够推展到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所以我要分享的这个专家学者呢，就是在上一堂课我曾经提到美国耶鲁大学的这个 Santos 教授，他在2019年的时候呢，他应我的前老东家云朗观光集团的盛智仁总经理的邀约啊，他专门飞到台湾来，给他的主题呢叫做快乐任意门。那在这一个演讲当中呢，Santos 教授他分享了幸福快乐有十大秘诀。那以下呢，我就把他的演讲的重点跟弟兄姐妹来做一个简要的分享。首先第一个秘诀叫做我们能够控制啊，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幸福。还记得我曾经提到说快乐啊，在这个 Seligman 他所提出来其实有 50% 啊是可以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上的，也就是说透过自我的一个选择跟决定，我们可以决定 50% 去影响我们幸福的一个后天的因素。例如说当你学校毕业之后，你决定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个行业，你去 survey 了之后，你决定要投入到一个产业，去加入一家公司，这其实就是你的一个自我的选择。那另外呢，你开始对异性有兴趣，你去找到一个你想要去交往的伴侣，好，那经过了你们的交往认识之后呢，你们决定要进入到婚姻亲密关系当中，这也是一个你去选择让你自己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那你当然也可以纯粹只是去参加一些你很有兴趣的，你很想要去参与的一些让你自己感到幸福快乐的活动。另外呢，是你怎么去回过头去看你过去发生的很多的事情，你怎么去诠释它，你用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观点去看去解读这些事情。还记得我曾经提过半杯水的这件事情，这个半杯水的这个比喻，所以你是看到的是这个杯子里面它已经有了半杯水，还是你总是去看说哎呀怎么只有半杯水，另外半杯是空的。其实这会决定了你自己到底感觉到底是不是幸福。所以以前你是怎么样看你自己的， 你从小到大，你在你的长大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定义你自己，怎么去看你自己，那你又怎么去回溯回顾看你的原生家庭。有时候我听到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常常怨声载道，哎呀，我怎么会生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哎呀，我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亲，哎呀，我以前真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而没有去看到自己所拥有的。所以幸福快乐的第一个秘诀就是有 50%， 有一半操之在我们自己手上，我们是可以去控制让自己拥有更多的幸福。第二点，我们一直觉得说我们的生活，我们所遭遇到的环境啊，对我们快不快乐的影响是很大很大很大的。其实在前面两堂课我们也提到过环境的因素，这 circumstance， 这个环境的因素当然对我们去感觉我们到底是不是快乐这件事情是有影响的。可是呢，第二个秘诀就要告诉大家了，其实生活环境对快乐的影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大，因为它只占了 10%。 不然的话，你回过头你想想看，你过去你常常在遭遇到一些事情的那个当下，你可能那种突如其来的一个不在你的预期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哇，那一时的冲击真的是蛮大的。可是呢，经过了时间，慢慢的慢慢的，有些人还蛮快的就可以恢复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的状况，那你的心情呢也就恢复到一个比较平静安稳的状况。所以的确哦，每一次突如其来的改变都会对我们造成一时的影响，但是呢，只要我们的调适能力，就是我们所谓的之前提到的这个 AQ Adversity Quotient， 就是在逆境当中呢，你会去觉察到之后呢，你会自己让自己 calm down 下来，你能够去平复自己的情绪，那你能够去坚持到底，你能够去适应这个发生变化之后的环境，即便这个环境有可能回不到过去了，那你的这个调适能力呢，它就会决定这个影响对你的影响的程度跟它的长短。的确有时候我们受到生活上的一个变化一个影响呢，它会造成我们在快乐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主观的感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去调适它，我们能够去适应它，其实这样的一个影响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影响，它不会一直一直的影响到我们的后面，它会恢复到一个常态的水准。所以其实生活对快乐的影响并没有你想象中这么的大。第三个秘诀，你可以更快乐，但是呢，你必须要每天每天不断的去练习。幸福快乐感呢，我们有讲过有一个叫做 PERMA 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其中有一个叫做 engagement， 还记得吗？就是你要全心的投入。全心的投入的意思就是你不是只有想到的时候你才在乎它，你必须要把它从你的潜意识啊，把它浮到你的意识层，你要刻意的去练习它，甚至你要全心的专注的投入的去练习。所以当你发掘了自己的优势跟才能之后呢，你要全心投入，然后反复的练习，总有一天你可以享受那个欢呼收割的这个快乐。那前提是你必须要流泪流汗的撒种。根据实证研究呢，不论是一项新的能力的建立或者是一个新的习惯的养成啊，它都需要经过反复练习21次以上。所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一个本来不是你的能力，不是你的习惯，但是经过你不断的反复练习之后呢，你就拥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跟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新的习惯。我还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本来在家里呢都不太会叠棉被哦。可是在台湾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男人就是要去服兵役哈，以前我们叫做义务役。那去服兵役的时候呢，每一个男人都被训练呢必须要把那个棉被啊折得就像那个豆腐一样哦。所以每天每天不断的练习，所以很多的男人呢退伍之后呢回到家中，他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那每天的运动也是这样子的。
幸福密码，
信心、
爱心、盼望、
感恩、
节制、
坚毅、
公正，
有了这些才可以抓住幸福。
这些都要经过生命的修剪和锻炼呀。
是的，先有付出
才有得着。
良友电台2024年与你一起同行，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的慈爱修理干净。
那第四个呢，你的心态常常在欺骗你。怎么说呢？我们常常呢，就是觉得说，哎呀，只要当下我有这样的一个小确幸，就停留在那个第一层次的快活的人生，好像就已经觉得满足了，所以我们就会选择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你只要检视一下，你是不是把太多的时间都投入在满足那种短暂的快活，千万不要被他所骗了。因为呢，他会吸引你，骗你不断的投入你的时间在做这种短暂暂时性的快活。其实你只要试着去觉察一下，然后呢要改变你的 mindset， 因为呢不断这样子的一种 mindset， 它就会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时间呢就去享受那个短暂的快乐。所以你的心态是常常会欺骗你的。第五个，好的社交呢，它会让你更快乐。还记得我们提到了这个 good relationship， 一个好的一个高质量的人际关系，其实重质不重量，朋友真的不在乎多，而是在乎它对我们来讲是高质量的。它会让我们在我们需要的时候得到适时的帮助。所以你跟你的亲朋好友在一起的时候，你要能够去维系建立一个高质量的关系，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感受到幸福快乐的。那第六个，助人为快乐之本。还记得我们在谈到这个 PERMA 里面的这个 M 呢，它就叫做 meaning。然后我们刚前面有提到说，我们的人生的目的啊，要把它提到最高层次，叫做 meaningful 的一个 life。那到底对你来讲，什么样是你的意义，你的 meaning， 是什么样是你的有意义的 meaningful 的一个 life？ 这虽然是老生常谈哦，但是只要你试着愿意做做看，一天至少做一次，去帮助你身边任何有需要协助的人，你就可以经常的去体验到说，哇，原来当我去帮到别人的忙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快乐。所以助人利他常常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人生呢进入到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层次。我最近啊，因为要搬家，所以我就在整理我很多的一些这个装在箱子里面的文件哦。那把它打开之后呢，一件一件这样在整理的时候，我就看到了许多在过去我所开的课程啊，有一些上过我课的学员，或者是被我諮商辅导过的一些个案，他们给我的一些 feedback， 那里面的那些文字，你知道吗？这已经时隔了还蛮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呢，很多的名字，很多的人，我已经记不得他长什么样子了。可是当我看到他那短短的文字，哪怕只有几个字，啊，谢谢，谢谢 Kevin 老师，谢谢你，谢谢你那时候给我的那样的一个协助，那样一个帮助，帮助我能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你知道那一瞬间，就是那几段话，几个文字，它所带来给我的喜乐跟满足感，它是无价的，它是无限的。我相信它会陪伴着我，在我人生的下半场，当我能够回想到或者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非常的快乐跟幸福。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非常关键，对你的幸福快乐来讲一个秘诀。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第七个，第七个叫做感恩每一天。我们常常听到别人说啊，感恩感恩， 当你愿意去对你身边的人事物存着一颗感恩的心，你每一天从早上起床，你打开你的眼睛，你看到这个世界，你看到了阳光，你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其实你可以为很多很多的事情去感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在我过去的这个成长的岁月里面呢，我断断续续写过，但是呢，大部分呢记录了很多的琐事。那如果我们能够改成呢，每天睡前当你去回顾这一整天的时候，你就去写下今天这一整天值得你感恩的至少一件事情。你知道当你在回忆它，你在写下它的时候呢，你又重新再经历了当天那样的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然后呢，你就有非常多的正向的情绪的产生。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我会非常鼓励大家，你不是只有自己把它回忆跟写下来，如果你觉得你对这个人感谢他所做的事情，你最好能够直接去跟他道谢。就算你没有办法面对面，现在科技非常的方便，你可以用视讯，你可以用语音，你都可以直接把你的感恩呢能够去表达到对方当事人的这个面前。那不但他会觉得哇，从你这边得到一份很棒的礼物之外，你知道当你在感恩的时候，你又重新回复这个过去的这一件事情，你又让你自己有产生更多的正向的情绪跟回馈。好，第八呢，健康比我们想象当中是更重要，来得更重要。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老生常谈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很重要的，因为呢，就算你拥有了一切，好，包含刚刚上面所谈的这每一项，这七项的每一项，你可以把它当作说，哇，你拥有了好多个零啊，每一项都是一个零，所以假设你有这个七位数字的零，可是呢，他们都需要前面有一个一，这个一来让这七个零是有意义的，那健康就是这个一。所以你想要拥有快乐幸福，你一定要让自己能够维系一个健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就必须要去养成一些好的习惯，譬如说你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你的运动的习惯，还有怎么样让你的睡眠能够品质可以比较好，时间能够足够。所以不论是我们在生理上，或者是我们在属灵的生命呢，我们都必须让它是健康的。在圣经马太福音第16章26节曾经提醒我们说，人若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所以请记得想想看你自己目前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你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健康呢？第九个，我们要能够懂得享受当下。那它其实呢也是会带来给我们一个叫做 positive emotions， 就是那个 PERMA 里面的那个第一个叫做正向的情绪。你要随时能够打开上帝给我们的五感的知觉，你要学会你的眼睛去观察，你的耳朵要能够用心的去聆听，打开你的口鼻舌去品尝许多的这些味道，你可以用你的皮肤，用你的手去触摸，让你的五感把它打开了之后，你能够全心的投入去用心体会此时此刻，叫做 here and now。 所以弟兄姐妹，就在这个时候，我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现在听着我在空中跟你做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你现在的心是打开的，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口鼻舌皮肤，你是不是都能够去有所感受呢？当你能够常常享受在当下，你就能够体验更多正向的情绪跟感受。好，最后第十个，我们常常在追求金钱上的富有，我们希望拥有更多的财富，好像觉得这样就会更快乐。 桑特斯教授告诉我们，其实拥有充裕的时间的人比金钱上的富有是更快乐的。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你是什么样的一个 title， 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公平，就是只拥有的就是24小时。所以当我们能够去做一个时间的好管家，把这有限的时间呢去妥善的运用在我们觉得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人事物上的时候，那绝对是比拥有再多的金银财宝更加的快乐。我在一些课程当中，我常常会问我的学员们，我问他们说，如果今天你剩下最后一天的生命的时候，你会把你的这个有限的生命这个时间你会花在什么事情上，而不会觉得浪费跟遗憾呢？你们猜猜看，大部分大家一定会想要做什么。我听到很多不同的答案，但是呢最多最多共同大家会选择的就是把时间留给他所疼爱最重要的家人。那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觉得平常好忙好忙好忙，可是我就把我的家人呢就放到最后面，因为我们想说反正还有机会，反正还有时间，所以我们不断的把我们的时间可能投入在工作上，投入在其他的人际关系上面，或者是在做我自己觉得很享受那个快活的那个状况，可是我却很少把时间投入在我跟家人的相处上面。所以你知道到了生命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最想做的好像很多人都会想把时间留给家人，那有一些人呢也会选择去留给自己，因为呢我们忙忙碌碌的就一天就过去了，那完全没有去把时间留给自己，让自己可以放松，让自己可以停下来。所以现在的人生活都压力很大，请记得在你发展你的职涯的同时，请兼顾你自己的快乐跟幸福，也试着去实践上面这10个秘诀，因为快乐幸福其实就在你的眼前。最后呢，作业呢交给你，就是你想想看在这10大秘诀当中对你最有感的是什么，有什么是你最想尝试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将所有听到这一段课程的弟兄姐妹交托在你手中，让我们在这10个秘诀当中，我们会学习去运用，把握有限的时间做最有意义的事情。感谢主，将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钟老师的分享。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今天他所分享的10个快乐幸福的秘诀，您记下来了吗？如果来不及记没有关系，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幸福学讲义，我会通过电邮寄给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